第一次的聚会里面呢，我们其实想到圣经与生活这个题目，那我有发讲义哈，所以请你们就是把它拿出来，照这个讲义来进行。如果你没有的话，我想就请你跟你们同教会的人可以借来影印啊，都可以哈。好，那关于圣经与生活，我们讲到首先要认识圣经啊。认识生活才能谈什么是圣经与生活。昨天我们只讲到圣经是神的话，圣经的权威，它真理，因为圣经所说的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所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第3:15-17讨论到了圣经是神所呼出来的话，神吹气在其上，所以呢，圣经毫无任何错误，具有最高的权威，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绳。我们也说到使徒先知是上帝所拣选的仆人来写作圣经。我们知道虽然使徒跟先知他们是人，他们在平常日常生活里可能会犯错，像我们一样，但是当他们被圣灵感动充满的时候，引导的时候呢，这个讲到圣经上所说的被圣灵感动，因为先知的话没有一句是出于人意的，也不可以随着私意解说。彼得后书第1:21，那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圣灵感动，我们也查到了使徒行传所说的，这感动是指说，像保罗在地中海遭遇到飓风台风的时候，这个船是被这个风带的方向来摆布，达到不管这个船长怎么样掌舵，船就会一定要按照风所吹去的方向达到目的地，是这个封锁定的目的地。所以圣灵呢感动，这是指被圣灵掌管，使得这个作者那个忠实的记下神所启示的话语，没有任何错误。所以当使徒先知在被圣灵这样子的感动充满的时候，所默示写下来神的话，是一句话都没有任何错误，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不区分圣经的权威跟神的权威，为什么是一样的权威？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不顺从圣经就是不顺从神啊。所以圣经的权威也就是神的权威，我们是可以画等号的啊。因为是上帝说的话，就是他的旨意，当然跟上帝本身的权威是一样的啊。那么主题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可能查考每一段圣经都要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因为不透过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正明白那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中心目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也查考了23篇，在我们早晨灵修晨更的时候，那读23篇，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那如何实现在基督耶稣身上，或者说指向耶稣基督？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知道主耶稣好牧人为你舍命，没有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其他经文的帮助已经解禁，你不可能完全明白23篇所说的。所以换句话说，必须已经解禁，也要知道23篇也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那个好牧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他为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们跟着他的脚踪行，也必然经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啊。那么主的恩典慈爱一生随着我们，紧紧的环绕着我们，保守着我们，而且我们一生是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那耶和华的殿中，耶和华的家，这个殿是指什么呢？当然在旧约里面是指会幕，是指圣殿圣所，但是连会幕跟圣殿圣所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是不是耶稣基督自己以身为殿，他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再建造起来。那约翰福音说耶稣自己他的身体为殿，约翰福音1:14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曾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1:14，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这个字呢 ，tabernacle 这个字就是会幕，同一个字。换句话说，圣殿就是神同在的地方。那今天我们看见基督耶稣已经来了，他就是以马内利，在基督耶稣里神与人同在。所以我们说，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那23篇，你不透过这个真理，就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以才能在神的家里面。那连这个我要住在耶和华殿中直到永远，都是指预表指向基督耶稣，就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这样说来，读圣经圣经与生活，首先要了解圣经本身是自己解释自己，已经解经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圣经的主题是耶稣基督救恩， 这个圣经能够使我们有智慧，借着相信基督耶稣而得救。这圣经是救恩之书，也是所有神的子民重生得救以后每一天生活所必须的。啊，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圣经本身没有问题，不是说圣经是本死的书，我们要找一个方法把它解开，用了人的一套哲学或是观念或是理性或是经验传统来解释，乃是圣经本身是活泼啊，活泼大有功效的，是两刃剑，可以刺入剖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认识我们自己的本相。圣经更是照妖镜，是不是？雅各书第一章说的那个详细查看这个使人自由的律法，神的话语，神的生命的教导，让我们能够省察自己的生活。我越读圣经，越认识自己的真相，也就越可以靠着神经历生命的改变。那么圣经是这样奇妙的，那么圣经全部都是神的话语啊。那这今天上次我们讲到这里啊，所以昨天讲的，我们今天继续。那对于以上所说的，我们复习昨天所讲的哈这些内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今天会花多点时间给大家讨论一些问题。就对昨天所说，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没有问题，没有关系，待会儿可以继续问哈。那今天我们继续，那我们也有问题讨论时间。好，我们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活水，实在是我们脚前灯火上光。我们唯有靠着你的话语，才能知道你对我们生命的奇妙的救恩计划和旨意。今天我们是你的儿女，活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每一天要信靠你的话语，每一天借着你的话语来认识你，更加爱你，来服侍你。愿主圣灵宝贵之引导我们进入主话语的真理，好叫我们不只是听得明白，而且是实在是经历主话语的大能，实在真行，好叫你的名被高举，福音可以传开，我们的生命一定经历主的改变，主的塑造，让我们越成为合主心意的器皿，愿主得到一些荣耀。恭敬把我们今天这个聚会时间仰望主的手中，就是亲自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做工，回答我们心里的问题，让我们谦卑等候你，信靠顺服你，因为这样才讨主的喜悦。以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圣经神的话，是具有最高权威的。关于这句话呢，我想，在华人教会来说，基督徒来说，都是接受的啊，都是没有问题。神学院也是这样教导。但是，如何解释圣经是最高权威，是神的话，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呢？就有不同的看法跟解释了。特别是在这两三百年来所谓的理性主义之后的批判圣经批判学兴起，那么很多人用理性或者经验文化来批判圣经解释圣经，那这个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用了圣经之外的东西，无论是理性啊经验啊，用或者文化哲学，用它来找到一套思想架构来评判来分析圣经，然后才找出觉得这个对今天的自己或对今天社会教会啊有帮助的地方。换句话说，圣经就不是最高权威了。那么这跟天主教的或者说其他异教异端的思想这个相差就是只有些微而已了。天主教也说圣经是神的话，但是呢，不只是圣经是神的话，教皇所说的也是神的话，而且只有教皇能解释圣经，这样一来就把圣经架空了。好。那么摩门教呢，比方说这个教主啊，就是Smith， 他说他发现这个山里面天使给他晶片教他怎么读啦这些啊，他说摩门圣经他说神的话，但是呢摩门经是后来启示，那凡是圣经跟摩门经相抵触的以摩门经为准，因为以后来的启示大过这些启示，一样把圣经架空了。那么我们说这个自由派也好了，或者新啊开放的福音派也是如此啊，圣经它固然是神的话，可是呢产生很多解释，它里面也有人的意思，有人用人的语言写成的。那么圣经可以在比方说有一个新的神学派营救了二十世纪，叫做新正统派，卡尔巴特或者艾米布鲁纳，他们就说了圣经本身不是神的话，但是 可以在神与人相遇相会的时候变成神启示的工具，圣经可以变成神的话。换句话说，圣经本身客观来说不是神的话，但是主观上可以变成神的话。那圣经不过是第一世纪基督徒或是以前的这些旧约圣徒留下来的他们与神相会的记录，里面呢有很多会有很多的错误，而这种解释就其实把圣经成为架空了。圣经不是神的话可以变成神的话，或者说圣经部分是神的话，其实它不是。那这样子的话，就所谓离开了圣经本身的启示，圣经从头到尾一字一句都是神的话。要不然主耶稣怎么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掉的成全。换句话说，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读旧约圣经？不只是读新约和诗篇箴言啊，虽然有些人带的圣经很轻便啊，这个就是单行的，叫做诗篇附圣经新约附诗篇箴言，他的伤那有的人带整本圣经，可是他只读新约跟诗篇箴言，这叫做新约附诗篇的基督徒啊。他不好好读整本圣经，他不可能明白新约的内容、福音的信息。主耶稣自己说，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那使徒约翰说，使徒最后说到，我们昨天也提过了哈，如果有人把这个书上的话删去的话、增加的话，那他就得不到那生命树的那个份了。因这缘故，所以我们看见整本圣经一点一话都是神的话。如果说里面有地方不是神的话的话，那谁来决定呢？变成人就自我中心、人本主义，说我要顺服的，我就当作神的话。我觉得我做不到就不是。有一个传道人说得很离谱，他说啊，这圣经你读的读的，你觉得你做不到的，你读不懂的，对你来说就不是神的话了，啊，你读得懂的、做得到，这才是神的话。那这样话讲话是很大胆的哈，这样人要受到神的管教的哈，因为圣经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这种自由，说我们可以选择，我不懂，但是还是神的话，是不是？我还是要遵行，遵行就懂了哈。所以圣经与生活基本关键就是解经学，或者说解释圣经、遵循圣经。第一步就是你愿意遵循神的话，即使你不懂，这才真正门徒嘛，信靠顺服，对不对？我们看一下圣经，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三十二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好，翻到我们请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哈，请。好，这里说得很清楚，这些人信他的犹太人表示可能是举手决志，像今天听到布道会个人布道决志的，但是呢，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如果常常就是不断的遵行我的话啊，我的道，这才真是我的门徒。所以做主门徒的那个标志就是真心常常遵行主的话。当我们愿意遵守主的话的时候，遵行主的话，那你们我们就 then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 你们就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原文有一个这个转接词，就是说你要遵行主的话语，那么然后你才会明白真理。今天的世人讲是你要先明白了才能去做哈，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因为你没有那个水平，你没办法，你没有得到那个启示，你根本不可能明白，你也不能去检查上帝说的话，你知道吗？如果你能在上帝话之上检查这个上帝话对不对，来决定要不要照去做的话，你把你自己当做法官来检查审判上帝的话，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属血气的，是自我中心、人本主义。神的话临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就照着去做，即使我们不完全明白，那我们照着去做，越做就越明白。当我们经历神的话，照着去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晓得真理，真理就叫我们得以自由。是神的话带来真理，是我们的自由，不是说我们自己凭着自己的理性经验、传统这些次要的权威去来检查这个真正最终的权威神的话，这叫做本末倒置。所以有一些书比方说铁证带探很有名啊，对不对哈？那 那铁证代判什么意思呢？罗列这些铁证，请你来做法官来判案，来判断是不是耶稣可信，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本书很有名哈，这个 Josh McDowell 写的。那这个当然有贡献，提供很多资料。可是书名本身暗示什么呢？这个罪人，这个本来是在神的法庭被定罪的罪人，现在他起来做法官了，来看看耶稣可不可信。后来海天书楼出了一本书，翻译者 Lee Strobel 写的这个 The Case for Jesus 啊，这本书中文翻译叫做《重审耶稣》，有没有看过啊？有没有听过这名字？我觉得这个书名写得非常离谱，罪人还有资格来重审耶稣？从罪人被告席，现在你让他踏上法官席，让他裁判，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子啊！所以我觉得那个书的名字可能本意不是如此，可是这个中文的翻译也好了，里面内容啊、哦、罗列的证据，看你看耶稣可不可信？今天的问题不是耶稣可不可信，他当然可以，而是因为是我们的罪必须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啊！那花一大堆时间去搞这些理性的证据，证明耶稣可靠，证明有神存在什么？这些其实这不用证明，为什么？因为启示真理是显明出来的，不是靠人的理性逻辑证明出来的。我不是说要做理性的自杀，而是要做理性的正确使用。理性也需要悔改，理性若是不悔改，不能做正确的判断。理性唯有伏在神的话语、真光、真理启示之下，才能做正确的判断。你想想看，你还没有信耶稣以前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跟你讲要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啦，三位格一本体啦。听人家说，圣经是神的话，哎呦，圣经神的话用人的语言写出来的，所以圣经是神的话，一点一话都没错误。听人家说耶稣有完完全全的神性，有完完全的人性，这怎么可能明白？再说耶稣是童贞女怀孕所生，就是他肉身从死里复活，还肉身再来，你都当成是这个什么神话故事，是不是？因为觉得这不能通过我们现代后现代的理性，你都不接受的，你都觉得有困难。直到有一天，圣灵重生你。你醒悟过来，你知道你是罪人，你悔改，信靠耶稣了。请问那时候你完全明白了三位一体的奥秘吗？基督是神人二性的奥秘吗？圣经是神的话，有人的语言写着，耶稣这个道成肉身，童贞女怀孕，肉身复活，肉身再来，这些奥秘你明白了吗？你没有啊，你没有，我就说你没有更按照你原来的想法去明白了。但是借着圣灵的重生光照你，你成为主的门徒，成为神的人，得了重生，你就明白这些，哦，这是奥秘啊！我们要固守真道的奥秘。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世人献福，信服，被天使看见，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你看见没有？那些原来你觉得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的问题，一旦你的心窍得以打开，你原来是心眼被这世界神抹瞎了哈。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世人是被这世界神抹瞎了心眼，所以我们说好可怕，心眼抹瞎了，又有帕子，又有鳞片遮住眼睛，怎么可能明白神的话，还要做法官来重审耶稣？这不是痴人说梦吗？所以我们悔改，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才能开始正确认识启示，才能认识真理，才能够得到真正自由。也换句话说，可见男主人信耶稣的障碍不是这些理性证据够不够，而是个心是被世界神魔鬼抹瞎了心眼，是不是？那这样说来，所以我们重生得救之后，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将我们救活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声音就活过来了。从那时候起，重生得救起，我们就遵行神的话，越遵行越明白，越明白越得自由，这是圣经跟我们生活的关系。所以我再说圣经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不要去想说，哦，我用我的方法来证明圣经的可靠，啊，怎么可能呢？是圣经来让你认识你自己，不是你去证明圣经可靠。当然，圣经具有绝对客观的真实性，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神的话语不只是暗字，每一字每一句是神的话，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这叫做暗字默示和全部默示。那今天很遗憾的，所以有些叫新福音派哈，新就 open 或者 new evangelical。这些人呢，接受这些理性主义或批判学的影响，现代后现代神学思潮哲学的思辨的影响，导致他们认为说圣经，在基要真理上呢，没有错误，但是在科学跟历史呢，会有错误。啊，附近还有神学院教这些东西的，大家小心了哈。在神学念书，如果碰到这个比较是福音派，可是心理倾向开放派的，他就教这些批判学东西啊，这是马太先写、马可先写啦，那保罗书信是不是都是保罗写的啦？啊，约翰福音是不是约翰写的啦？摩西是摩西写的，这个叫做浪费大家时间， 你不觉得吗？因为圣经不要我们去比较马太马可是谁先写的，对不对？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我们读圣经本身，读马可福音可以信耶稣，读马太福音为什么要比较谁先谁后呢？你为什么怀疑保罗？比方说有人说提摩太后书不是保罗写的，就是冒保罗名写的，还有人说提摩太自己写给自己，说是保罗写给他的，各种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的说法。我希望你没有听到，听到 是浪费你的耳朵了。那为什么要做这？那你会去想说这个，哦，这个可能不是保罗写的，这可能不是摩西写的，你已经中计了，当今的特务匪谍就在你身边了，魔鬼在装成光明天使叫你怀疑神的话，你会去怀疑这个不一定是对的，不一定是真的话，你已经上当中计了。当初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中魔鬼计就是这样子，是不是？哎，神岂是真说呀，是不一定死的啊，就是把你弄混乱的。你知道魔鬼的诡计是这样子，这句名言他用上 If he cannot convince you he will confuse you， 他不能说服你就把你弄迷糊，知道吗？所以不要被光明天使魔鬼装成光欺骗了。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说，我们并非不晓得这个撒旦试探夏娃的诡计啊，所以不要在重击上当。一旦圣经根基被摇晃之后，你的一切的侍奉都失去意义。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新派的神学看来好像烟火一样，哇，一个来，但到最后都消失磨灭了，败坏人心，不能到了教会。难怪有些人对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之后这个畏而心态。我们要选择好的，坚持相信圣经完全无误的神学，而且不只是嘴巴说哈。很多这些老师先信仰告白，他本身不一定真的相信，只是为了要在你教书的签字说我相信圣经无误，但是他自己解释你的圣经无误。我们要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我们之所以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固然是因为它的里面的这个证据写明是神的话，固然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个神的话语的大能，固然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见证没有错，但是我们会真正相信明白圣经是神的话，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主的羊，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是不是？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今天早上我们也读到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第二十五节，主耶稣指明这些犹太人的不信，也是世人的不信的根本的原因。二十五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你看，注意看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不属的羊就不听主的声音，不属的羊就是被世界的神魔鬼抹瞎心眼的。”第二十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我们之所以能够听到神的话，圣经，我们的接受且相信，当然有其他这些理性经验各方面的帮助，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圣灵内在的见证，圣灵重生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注目看耶稣，聆听主的声音。所以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所以你不信圣经的原因，因为你不是主的羊；你信圣经，因为你已经是主的羊了。对重生得救人来说，圣经神的话是毫无疑问的，是不是？那有人说，难道神不能用一本初五百出圣经来启示吗？那问题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神是大能全能者，他可以保守圣经一字一句都完全无误的启示出来，这是神迹，神的恩典，超自然的神迹。那神当然是这样做的。神为什么要去使用一本有错误的圣经来启示呢？不必要这样做嘛。人讲话会有错，人写的书有，但圣经神的话不需要有错，也不会有错的。这与神的这个真实的完全完全圣洁，完全没有任何错误，是信实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它的属性是相合的，无所不能的真神，他从不说谎。为什么赐下一本圣经里面会有错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主的羊听主的声音，那因着缘故，所以我们要说主的羊会听主声音，是因为有圣灵的内证。原因何在呢？在哥林多前书，我们看林前第二章，今天早上我们也读到这段经文，是不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这里说到我们特别请注意看第二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请。 好，这里说得很清楚，十一节、十二节先说到，除了人里头的灵，谁能够知道人的事？这样，除了神的灵，谁能够？也没有人能知道神的旨意。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而神开恩将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属灵人就是有圣灵内住啊，蒙圣灵重生的人。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用圣灵所指教言语的圣经来解释属乎圣灵的事情给属乎圣灵的人，就是主的羊听。那属血气人呢，就是不信主的啊，他们被世界神抹下了心眼，他们不领会属灵，就是神圣灵的事，神界的圣灵所启示的话语，这本圣经难道有愚拙，因为他们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才能分辨。所以我们是有主的心的，感谢主。好，所以是圣灵的工作使得我们能够明白圣经，信靠圣经，遵循圣经。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圣经与生活，不是说我自己来读圣经，我自己决定要不要遵行，不是这样。你是主的羊，您重生得救，圣灵会在你心里光照你，引导你，也不要叫圣灵担忧。透过圣灵感动先知使徒写下了圣经，也透过同样一位圣灵光照你的心去明白这个内容，而且仔细遵行，以基督耶稣为中心，圣灵来就是为基督耶稣做见证的。好，那么我刚说了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很遗憾的是，在教会的内外呢，就有一些错误的权威来干扰、来阻挠我们、来 confuse， 就是混乱我们对圣经权威的认识和遵行。首先，我讲的理性，就包括了这个我们说新派的神学啦、批判学这些思想啊。那么，以赛亚书五十五章，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啊，到第九节。好，我们先来念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八到九节，请。好，所以说到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就像天怎样高过地一样。即使如此，我们怎么敢用我们的小头脑甚至有罪的理性来去判断分析神的话呢？这可见不是我们用我们理性去读圣经，我们哲学思想文化观不是用这个，那是用圣经来检查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哲学，是不是？所以第一个错误的权威是使用理性做最高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像这个重审耶稣啦，理性铁证待判，这个背后的意思邀请你用你的理性做法官来裁判。这些书本身没有指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且是有罪的啊。所以理性是次要的权威，不是说理性，我们不是反理性，而是说不能用罪人的理性来读圣经啊，用新造的人的理性，重生得救的理性，理性也需要重生，理性也需要耶稣宝血洗净，才能正确吸收神的话语。第二方面错误的就是叫经验啊，经验。那么经验，很多人用经验来解释圣经，那远的不说，灵恩派极端灵恩派就犯很明显错误，他用他的灵恩的经历来解释圣经。但是问题是在这里的，当你用你的灵恩的经历来解释圣经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的灵恩的经历是真实的啊？就算那个灵恩的经历是真实的圣灵工作，你怎么能保证你对那灵恩的经历的解释和吸收是完全无误的啊？你就居然就用这一个你的经历来解释圣经啊？比方我举个例子啊，我发出舌音来了啊，那我说方言了啊，那这个就很难说了啊。我不能说你说的一定不是方言，可是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方言。再者，你先要把方言下个定义，你才能解释对方说的是不是方言，是不是啊？所以那到底方言是什么？明天回到圣经来看，对不对？啊，五旬节圣灵降临，120门徒都说方言了。哎，那个方言是世上已存在的语言，是这个散居在罗马帝国各处的这些犹太人所说的话，家乡话，是在耶路撒冷人没有学过的。而这120个门徒在巴勒斯坦的门徒，居然他们说出他们从来没有学过的话，但是世上已知的语言。好，那使徒行传记载好几次啊，编的前书四章，所以 那我先这里不谈今天还有没有方言这个问题啊，这又是需要讨论的哈。那就像以前有羊毛啊，两块羊毛分辨神的旨意，今天可不可以继续使用两块羊毛分辨神的旨意，这是另外一个产生问题了。但是就圣经本身来说的话，当你说了方言没有，那个内容是如何，你还是用圣经来看嘛，是不是？离开圣经你不知道什么是方言，你也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方言的。换句话说，你还是要用圣经神的话来解释你的灵恩经历，不能本末倒置。你本末倒置的话就出了很多问题。所以灵恩一出了这个出现那些先知的预言啦、什么知识语言、智慧语言，那到时候你就没个准了，不知道是什么了，因为你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因为圣经没讲。况且什么叫做知识的言语、智慧言语，你现在从圣经来查考，你不能说我现在看到对方脸上有个字奸淫，哇，就是我看到他犯奸淫，那这个我不能说圣灵不给人直觉上的光照引导让你认出对方有什么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这些经历，好像特别神感动让你看到对方，他没说可是他问题所在，但这并不代表你具有那个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啊，是不是？你还是要回到圣经警察，首先查考圣经，什么叫做知识言语、智慧言语？那看看你所经历的这个是不是这个？那这是下面一个问题。所以换句话说，我不是否定对方的经历，当然我也不能肯定对方的经历，因为我不是神，我是人。但只要是圣经所没说的，跟圣经没有关系的，就不是我需要知道的。但圣经所需要知道的不好好明白，那不能知道拼命想用好奇去明白，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圣经不好好读，拼命追求那些特别的经历的，这个本身心态就有问题了。生命记啊，29:29说，隐秘的事是属于主耶和华的，不属于我们的。所以明显的事就启示出来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好叫我们谨守遵行这律法书这本圣经上所说的一切话。好，所以经验可能会被误导成我们的最高法院的法官，就带来很多的问题了哈。我们看以赛亚书40:18。好，翻到我们一起来看40:18啊，我们一起来念哈，行。人啊，从犯罪堕落之后，都有特性的罪性所必然的彰显，就是要制造偶像啊，在国内叫做造神运动，对不对哈？我们现在崇拜的什么影迷偶像，什么什么英雄人物，把它当神来看了，就叫神化运动。那这个原因何在？就是说我们被魔鬼撒旦欺骗，自己要塑造自己的神，其实背后呢是我们自己要做主，我们来决定谁当我的偶像，谁当我效法对象，这叫做拜偶像啊。那么但是我们无法用我们人类有罪有限的心智去揣摩，哎，这个神应该是用金银石雕个偶像，比方说这神应该是他的手大能手去做一个千手佛，但这个手一边都不能动，是不是？所以人会用自己的这个脑海思想去塑造这些愚昧的无形的偶像，有形的偶像。不但如此，你说我不会傻到去拜那个偶像是吗？古代人用金银宝石去做偶像来拜，他觉得偶像还重要，现代人觉得偶像也不可靠，觉得那个做偶像的金银宝石还比较可靠，所以叫拜金主义，是不是？所以我们可能不去拜无有形的偶像，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按照老我会崇拜上帝之外其他的一些东西，包括是金钱，包括是名誉、财富、地位，或是甚至爱情，甚至家人，都可能成为偶像。那这些，我们在这样的经历里面，所以把神去神啊，假若有的时候啊，我听到有些基督徒有意无意的说，假若我是神的话呢，我就会医治这些人所有的病啦，我就会做什么什么事情，解决这个问题了。就把自己当神啊，就假若我是神，幸亏你不是神啊。每当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发现魔鬼在你身边，当心魔鬼在你耳边了。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这个理性或者经验，包括我们经历去猜想神是啊，我觉得神就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到最后每一个人都得救了，叫普救论啊。我觉得神就是会赦免我的罪，我们犯罪没关系。To err is human 啊 ，To forgive is divine， 就是意思说，反正我们经常犯罪吧，反正神就会赦免我们的，没关系啊，这个小罪无所谓了，谁不犯罪呢？啊，犯罪正常的，这些都是欺骗自己，给自己找一些借口啊。那这一些。以上所讲的零零总总，都是用自己讲。有人说，我觉得神像一个严酷的法官，他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来罚我们。固然呢，我们可能从我们经历里面对神的公义和慈爱属性某一方面有一些经历，但是唯有从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对神的属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神是慈爱，也是公义的，他的慈爱就是他的公义。 他的慈爱、公义是他本体属性不同层面的彰显。有人说旧约上帝是公义的，那新约的主耶稣是慈爱的。所以有些人就不信旧约，只信新约，或者有意无意如此。你要知道，旧约的主耶和华还是很慈爱的，耶和华蛮有恩典，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新约主耶稣也很公义的，对不对？变成绳子啊，然后鞭打那些在店里贩卖牛羊这个兑换银钱的桌子。他对这个加利海沿岸这些加百农、格拉逊这些诸城的人说，他在那行很多神迹传道，他们众目睽睽。所以是说，到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有人把这个比拉多杀了一些加利人，把他血掺在祭物里面，就是告诉了耶稣。主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罪，所以他们遭到的苦难被杀呢？是这样子吗？”从前这个希罗亚楼倒塌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这些人比其他人更有罪吗？若不悔改都要灭亡啊！这个津波，这个海啸哇，死了多少人啊！各种不同讲法出来了。那你想主耶稣会怎么说？我想他会说，你们以为这些海啸里死的人比你们更有罪吗？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我不能去替神解释说神为什么会有海啸，为什么很多期刊也讨论这个题目。但关键在于说，我们是罪恶的世界，我们是罪人，遭到这个罪恶的刑罚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今天没有遭到海啸地震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当你得了一个重病疾病的时候，那神为什么是我？其实你应该问神为什么不是我。Francis Schaeffer 薛华，20世纪被这个《时代》杂志称之为像这个知识分子的宣教师。他1983年5月过世，被主接去。他在过世的前几年，他得了这 leukemia 白血病那么有段这个痛苦治疗时间，有人来对他说：“薛华先生，你为上帝做了这么大的事情，这么多的工作，带领很多知识分子信主那为什么你会得到这个病呢？”薛华说。为什么不是我呢？我活在这罪恶的世界，我是个罪人，我应当得到所有这些病。我觉得他答得很对就今天这个不是阿 Q 哲学你要注意听我们今天活着在神恩典里面，我们现在没有生病或者没有生每一种病，那神特别的恩典。今天我们生了一个特别的病，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得的。你懂这个意思吗？如果你懂这个意思的话，圣经真理你就不会去埋怨神，神为什么你要让苦难临到我。堕落罪恶世界，我们是有罪人，我们当然是应该得到苦难的。我们没有得到神特别恩典怜悯。那今天神有他特别的美意，容许我们遭遇某种苦难，那本来也是我们罪有应得的。那他有他的美意，要借着那场疾病来管教我们。我们常说神总是医治我们每一场疾病，除了最后那一场，因为他借着那一场疾病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神一定解决你所有的苦难，除了最后那一场苦难，因为他借那个苦难熬炼你试炼你如金晶，把你接到天上去，是吧？就这样说来，所以我们感谢神，即使苦我们不是找苦吃，我们不要为罪受苦，我们愿意为义受苦，但最后的目的是神的荣耀。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人得益处，叫他自己被召人。所以透过这样去了解神的话语，经历神的话语，我们就不会用我们的经验去否定或曲解神的话，反而是靠着圣经来理解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经历。第三种错误的权威是遗传。我们这个教会有这么多年了有这些传统有人说，所以你的教会有包袱了但是你要知道即使你没有传统，当你讲那句话说我们教会没有传统，我们是昨天才成立的，这是你已经有一天的传统了，你在塑造那个传统。换句话说，所谓传统就是前面的历史的轨迹留下来的功课叫传统，所以我们尊重传统。我们说我们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传统嘛，对，我们不是在生在真空里面，所以传统也是我们生活方式之一。这样来说说我们教会没有宗派，我们独立教会，肯定要小心独立教会叫做 One Church Denomination， 就是一个教会的宗派所以一个独立教会也不见得比宗派好有那个聚会所的尼多亨弟兄说，我们教会是不可以有组织没有宗派的，却成为一个没有宗派最大的宗派，没有组织没有系统的最大的系统，是不是？就这样说来，关键不是在于有没有系统有没有组织，关键在于说 你不可能没有系统、没有组织的，只是你有没有写出来成为会章而已。你不写出来，在那个教会里还是有他的做法、他的固定的习惯，对不对？重点是那一个写出来和没写出来的做法跟习惯，那个系统是合不合圣经，这才是关键。不是说我们教会没有任何组织、没有任何系统，那你就是你就是系统，你就是组织了，你说话就决定一切了嘛。啊，那还是这个一言字一言堂的问题出现了。所以总而言之，不管是哪种背景成长的，教会的传统有各宗各派啊，我们只要我们的传统没有违背圣经，就值得尊重。我们要用圣经来检查我们的传统，的确传统留下一些是不好的东西。那我们需要用神的话来检查啊，不要因着人的遗传废弃上帝的诫命。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第七章八到九节。马可福音七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经。好，所以主耶稣指着这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他们是持守这个古人的遗传，他们的口传的传统啊，废弃了圣经所说名言的神的教导、神的话语，这是他们犯的错误。我们也有可能犯一个错误，我们可能当做一些人的道理教训啊，当做是金科玉律来解释圣经，这是不对的。我们用圣经来省察我们所领受的遗传或是教训等等，所以。这个先知的讲论你要查验呐、啊，美善的持守，对不对？每个传道人生的仆人讲解神的话语，我们感谢主，借他们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要看他们所讲的是合不合乎圣经本身，所以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好，所以明白这个之后，我们就晓得原来神让我们有理性、有经验、有遗传，这些是所谓的 secondary， 就是说是次要的权威，是我们学习过程所不可缺的，是需要理性、需要经验、需要传统。但是呢，在神的话语带领之下、光照掌管之下。我们的理性才能正确使用，经验才能正确的经历，传统才能正确发挥的功效。一旦自己理性、经验、传统离开圣经，独自做大哈，成为最高法院的法官的话，那么就产生很多离经叛道的事情。只是程度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这样说呢，我明白了，原来圣经说唯独圣经，只有圣经神的话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的准则和权威。但是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真理是不妥协的哈，真理是具有排他性的，真理不能说一加一等于三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真理。神说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果子。为什么不可以吃？因为它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然而夏娃当时他们应当顺服神的话，很可惜他们听了魔鬼的话，那么就因着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犯罪堕落。所以我们谨记他们教训啊，作为见解。好，那么关于以上所说的，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请说。回答的问题之前要先讨论什么？第一个，什么叫做具体？什么叫认真的哈？
对，我们当时在查《哥林多前书》，在查到一些什么，圣灵在
嗯 ，OK， 蒙头啊。OK， 就像也有人说，在美国有个宗派叫洗脚会哈，就是说大家彼此洗脚的哈，洗脚会啊。那今天我们要彼此洗脚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所参加的教会有没有洗脚礼？没有嘛，是不是？所以耶稣说你们哈。要彼此相爱，像他洗脚所给门徒所彰显出爱，但他没有说每一个门徒从今以后每个教会都要洗脚礼，他没有设立洗脚作为圣礼。就这样说来，我们教会你可以在教会里可以洗脚，也可以不洗脚，对不对？蒙头也是这样，保罗没有说每一个教会聚会在每都要蒙头，但是呢，就说姐妹要为了天使的缘故有顺服的记号。所以神给姐妹头发是如果我们做这个很好的例子，我们来讨论一下如何应用在我们生活里面。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啊，第五节啊，凡女人祷告或想到若不蒙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啊。女人若不蒙头，就该剪了头发哈。所以你看呢，可以不一定是蒙头，当时也可以不蒙头，再剪头发就可以，是不是？但我还没讲完，你注意看啊。他若以为剪头发剃发为羞愧，就应该蒙头哈。所以换句话说哈，其实使徒保罗这里清楚教导我们说哈，其实姐妹呢是有长头发，是因为是神赐给姐妹头发哈，第十五节，但女人有长头发呢，她的荣耀。就换句话说，前面讲到说，蒙头或不蒙头的关键在于她是不是有一个遮盖的记号，而这个记号呢，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解释，但是从经文本身，至少我们可以看见说，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全女的记号。那这些是难解的经文啊，但是我们就从圣经直接来看的话，因为天使犯罪堕落是不守本位，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也是不守本位，特别女人哈，特别在亚当夏娃犯罪之上，蛇来试探夏娃就是用这种不守本位的，本来应该亚当要靠着神的恩典发挥头的领导保护夏娃不受试探胜过试探，结果反而被夏娃领导一同犯罪了，就叫不守本位。天使犯罪是这个原因，那夏娃犯罪也是个原因，亚当犯罪也是这个原因。所以呢，从那时候起，从人类犯罪起呢，那么这个姐妹呢，我们说在新约的教会里面呢，保罗在这里告诉姐妹，无论是祷告或是讲到要蒙头啊，那或者这个。简单说哈，就是说，所以这个经文本身没有说你们要姐妹们每次聚会都要蒙头，没有这样的经文，就不像这个受洗跟圣餐一样，就是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要看经文上下。所以今天的教会，如果姐妹们她们心里有感动，说要蒙头是很好的，啊，那么她们如果决定不蒙头也没关系，关键在于是不是外表蒙不蒙头，而心里也要蒙头，心里不蒙头，外面蒙了也没有用，啊，那。另外倒是呢，引出一个宝贵的真理，在生活里面，这个长头发是姐妹的荣耀，是姐妹如果剃光头的话，我觉得是不合圣经的啊，请大家注意啊。你虽然那个电视明星什么会，姐妹剃光头的话，这是有问题的哈。同样的，弟兄若是长头发的话呢，到最后分辨不出来啊。你没有听过这种事情？有一个弟兄对那个弟兄啊，很高兴看到你的女儿。我没有女儿，是我的儿子啊，只是头发太长了啊。当男生的头发长到地步分辨不出是男是女，就已经违背了圣经了。虽然我不知道多短多长是长短是相对的，但只要分辨不出男女的时候，那就绝对违背圣经了。所以长头发是女人荣耀第十五节，对不对？那么，所以长头发是男人的羞耻。第十四节。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然后告诉你的儿子啊，把头发剪短一点。圣经说的长头发是羞辱的哈，多长圣经没有说是上几寸，没有讲，长一点，但是绝对不能 披发散间，到最后背后看来分不出男女的，这绝对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我们不要说啊，这是自由让他随便哈、啊，希望教导我们儿女从小遵循圣经。好、啊，这个我就这样简单回答哈、啊，是。这是刚他的问题，是不是要认真的、具体的照着去做好？那基本上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分两部分很好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说，换句话说，解释专家，圣经只有专家才能来解释的话，我们一般大家读了，哦，好多种传道人、不同教会、不同讲法，对灵恩的解释、对头发的解释，什么什么，那蒙头就，那我们到底听谁的，都好像都有道理，对不对？那所以呢？天主教的理由就是说，既然如此，所以不可以私自解经，只有这个教皇透过红衣主教院开会决定的才是，上帝可以透过他们讲话。因为如果上帝让每一个人自己解经、自己解释的话呢，到最后就真的是天下大乱了。那这个话的这种方式叫做专家主义，就是必须有专家才能够读圣经。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恭维我说我有这个神学训练啊等等，但是为什么在另外一句话呢？我觉得。为什么说我们一般信徒没有办法真的是明白圣经的意思呢？这句话本身就是没有圣经的根据了啊！好好思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以为说读圣经是需要从圣经之外找到一些啊什么特别的考古学、批判学、文学的原文什么才能够读懂圣经的话呢？啊，犹太人是原文专家了，他们还是不懂圣经，心里还有怕子，对不对？新派大学神学院的教授，很多人精通考古学，什么这个中东研究啊，原文不记圣经。但是三岁小孩能够听到圣经故事，圣经那里说耶稣爱我，我深知。所以我想，圣经从来没有告诉说我们必须把圣经原文，我不是说原文不重要，把圣经原文读完，怎么样有、专家学者念过神学才能解经。要是这样的话，我想啊，没有人可以读圣经了。神的话语是每个神的儿女，我们刚前面读过，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所以对于基要真理、绝对的真理，圣经本身自己解释自己很清楚。所以你只要仔细读圣经、读熟圣经，常常照这个镜子，使用这把两刃利剑、宝剑练习的话，你一定能够分辨清楚。要不然我们圣经吩咐我们先知讲到要查验每三样是什么的。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反正我们是一般信徒，所谓的平信徒啦，反正我们怎么样也读不懂了，听这些牧师的解释，牧师的解释为依归，这不是圣经的真理。牧师解释合不合乎圣经？那你说了，这几个牧师讲的不一样，我没办法分辨呢。那应该就在神面前好好悔改，主啊，我要好好读圣经。为什么我到现在还不能分辨？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不想花时间去努力读去搞的，这些是专家事。这个专家主义就天主教的这个制度的来源。所以我的建议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问的不好，是常常大家讲的问题，什么认真具体？圣经本身告诉你什么叫认真具体，圣经本身有答案。解释圣经不是从另外一套解经学东西来解释你的圣经，圣经本身是已经解经的。宗教改革的这个出发点就是相信唯独圣经，圣经翻译成人们能读懂的言语啊，路德啦，翻译成德文等等啦，其他各国。所以只要神让你读圣经，就能听主的声音，就能分辨，因为羊不听生人的声音。所以我们关系跟主关系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好好读圣经的。但我们跟主真的同行，我们会越听越清楚啊，越靠近听得越清楚。这样说来，我的盼望建议是说，好好读圣经，也有历史的名证哈。这个在澳洲哈，澳洲纽西兰乡下呢，这个农村的教会啊，那个农村的教会呢，那个教会里面的会友们呢，家里书架摆着系统神学的教科书，哇，那个教会的会友每个人都认真读圣经、读神学，啊，就是神学院学生读的教科书在他们书架上，不因为他们是农夫就不读了啊，因为这是白纸黑字你可以读的嘛，对，你不懂，我们可以花两年时间去学英文、学任何外语，我们为什么不肯花一年两个学希腊文、学希伯来文呢？而且。
感谢神透过这些这个保守圣经学者，这个神赐下很多好的，像何本是翻得非常好的一本，虽然不是最完美的，可是基本上基要真理毫不含糊。那我不认为说光读这本中文圣经就不能分辨，还是可以的。比方说读这个经文啊，你说我原来不知道弟兄不能留长头发的，是因为你没有好好读这个圣经。读了之后，现在经文写得很清楚啊，长头发 是男人的羞辱啊，那必然的就是弟兄不要留长头发嘛。是不是这个我们没有读到，我们不知道。有人说可以留长啊，是个人自由，神不管的。有人说不可以长，那我你都不晓得为什么原因。你回到圣经一看，好，你知道原因了。所以我觉得关键在于，不要相信专家主义，在神面前渴慕主的话语不断成长啊，那你就能够越来越分辨。而且呢，神也使用弟兄姐妹一起查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只要有人能够从圣经指出我讲的是不对的，我谢谢他，感谢不得了。他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帮助我们一起查考圣经。有神的仆人教导我们神，但是我们要根据这个自身的真道啊，一次交付神的真道。而且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神所赐给教会使徒、先知、有传、非牧师的教师，目的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使我们众人在真道上渐渐重归于一。所以牧者也好了，传道也造就教会的目的是要装备性好好读主的话语，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越注目看耶稣，大家会越来越在有一天我们会完全在主里同归于一的，是不是？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这样就不会受到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像小孩子一样不知道哪个是对的了。所以我想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在自证真道上不断造就自己。你好好读圣经，我保证你，你不出三年两年，你会成为一个对圣经越熟悉，而可以教导圣经的人。你看有些人信主半年、一年之后，哇，他对圣经的这个认识了解，哇，这直接让一个三十年、二十年信主之后，那你油腔滑调啦、混日子的，你说他懂得只是那三点四个律，就是那些东西，还没有晋升进主的话语。就想这个问题很好，是个鼓励，帮助我们不要自暴自弃，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妄自尊大。而且我们宗教改革说得很清楚。信徒皆祭司，信徒皆先知，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都可以来传讲主的话语，都可以一起来学习，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啊！这是我们就是帮助我们的目标。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如果说耶稣来是一点一画都不废弃到成全的话，那就表明说旧约一点一画都没有废弃，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读旧约的原因呢？那你问到说那些献祭的一些条例哈，非常重要，利未记啊，其实利未记一般算是基督徒最后读的卷书了哈，因为一般人说读经计划创世纪开始读，读到出埃及就出不了埃及了啊，那能够到利未记还继续读下去的不多了哈。利未记大概是基督徒最后读的一卷书，一般来说，但却是犹太人的孩子从小学希伯来文，到了吉林之后，他们需要读的第一卷书就是利未记。那犹太人认为利未记是神子民生活的蓝图哈。那讲的意思是什么？利未记非常重要，不然他不会在圣经里面，今天我们来阅读来查考了。所以你说那些献祭条例，你要仔细看呐、啊。那些立位祭司制度是隐儿，实体是基督，是不是都指向基督耶稣？所以呢，你读每一个献祭条例的细节是有意义的、有帮助的。今天我们不再这样献祭了，杀牛、杀羊啊，五种祭啊，立位祭一开始讲五种祭，对不对？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献祭。为什么要读这些细节内容？仔细教导这个肉要怎么处理，哪一部分怎么处理？为什么这么仔细呢？因为每一个部分在整个整体上下文是指向耶稣基督的。这五种祭是讲到耶稣基督那献上一次永远的祭的五方面。所以你不熟悉立位祭，你对耶稣的十字架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好，也就是因为这五种祭都在基督耶稣实际上现场的一次永远赎罪祭完全应验了，所以希伯来书说实体已经来到，所以隐儿呢就过去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是这个隐儿在实体里面成全的。我喜欢用个比喻，就是说照片跟实体，比方说各位如果我认识你的话，我第一次见你面对，在之前你先把你照片寄给我，先看看你，对不对？我对你会有更深的认识嘛，是不是？然后我见到你面说哇，你已经你人来了，我还在看照片干什么？我就不看了，因为你真的在这里了。但是呢，但是你注意看，但是如果我你来了之后，我注意看照片，还注意看你一起看，这仍然是有帮助的。今天基督徒读旧约，已经看到旧约在新约里完全应验了，啊，有一些完全应验，有一些还没有完全应验。那透过这已经应验的是新约的这个经文真理，去明白旧约的意义，所以我们就新旧两约 是合一的，不断的看啊，旧约在新约在旧约里面藏隐藏，那么这个旧约在新约里彰显出来。所以这样说来，那今天为什么读旧约呢？实体来，你要对实体基督耶稣更深认识，我们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呢，假如我要认识你啊，不错，你真人在这里，我看你比照片重要是没错。但是如果你把你有的家庭啊，真的我知道有家庭很厉害，把他的孩子呢每三个月每一个月照张相片留下来，所以还长大就是给这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的历程里面，你看你这是你两岁一个月的时候照片，这是你两岁五个月的时候，这哇，那你看像那个连续剧一样，哇，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整个发展历程了，对不对？那你对这个我今天为什么长这样，原来我小的时候是那个样子，我三岁四岁五岁，当我们在回顾这些照片的时候，会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整个人的发展过程，是不是一样的道理？今天新约基督徒已经注目仰望耶稣，耶稣来实现了旧约所说的，没错。但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好好读旧约，读这些影儿和照片，不断的看见这个救赎的启示是如何的，是在不同的这个历史的阶段上，这个所谓的 progressive 渐进性的启示，让我们来认识。就像我们做医生，那就从胚胎就开始学啊。你知道这个每一个发展的时期到，不说我是个成人，但是我会今天会有这个问题出现，是因为小时候有什么问题在那里。要从一个小胚胎到一个完整的成人，有它的发展过程。一个小树苗长成大树是有发展过程。你光看成人，光看大树，你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和植物学家。你除了看这个成人，当然要看的哈，先看病要看这个成人，没错。但他过去的历史记录你也要看的，你才能对这个现在的成人有更深的了解，更深的领悟。同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新约里面读希伯来书就明白，因为旧约这都是指向基督耶稣的，在基督耶稣完全实现的。因这缘故，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在古时啊，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末世借他儿子晓谕我们，带来最高峰的这个 final revelation。所以这样说来，我们需要好好读旧约这些献祭条例。虽然今天我们不再那样献祭了，因为基督耶稣来到，但是我们今天还是要献祭啊，献活祭，对不对？啊，我们要献上嘴唇的祭，赞美的歌。所以我们今天仍然要过献祭的生活。那读旧约的立位祭，对我们今天在十字架恩典里面来过一个献祭生为主而活，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这是为什么要读旧约原因在这里。好，刚刚还有人举手是吧？行，第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需要思想，我们在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解释圣经，怎么避免这些三种人的错误或等等情况的时候，我们往往有意无意的忽略一个要点，就是说，当神的儿女在读圣经的时候呢，神是主动的，神的话也是主动的，所以主要听主的声音，意思说圣灵会光照神的儿女，主耶稣会教导我们来读圣经。所以读圣经过程不是我一个人或我自己在这边怎么看怎么办，会不会走错路啊，会不会，而是神在引导我们。这样说来，我们就不要忽略了神这个主动的掌管的层面。当以利亚非常失望的时候，神对他说，神还为他自己的名缘故保守7000个人没有向巴律屈膝。所以说以下所讲的不要忽略这个最主要原因，我们之所以能够读圣经明白圣经，或者正确的读圣经遵循圣经，完全是要靠神的主权恩典，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primary cause 啊。接下来有些 secondary causes， 神是使用这些第二因啊，根据他的这个最根本的大原因，有一些第二 secondary causes， 一些次要的原因来帮助我们读圣经的。的确，包括教会里面教导、中文圣经教导，我们每天认真读圣经、遵循神的话语。那首先回答呢，第一种人说圣经很熟了，他像法利赛人一样，那问题在这里，法利赛人问题不在于他们熟悉圣经， 啊，熟悉律法。它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们不是也读过路加福音十一章，主耶稣指出法利赛人的这个有祸了吗？哈，第四十二节说，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二节，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的菜蔬献上十分之一，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所以法利赛人遵行律法，这个没有错误。在另外马太福音，那主耶稣说的哈，法利赛人他们能说不能行，但他们所说的是对的，照着去做，有没有？我是讲说主耶稣讲到圣经本所吩咐的，法利赛人叫你们遵守圣经，这是对的。所以常常我们如果认真具体遵行神的话哈，会被人家冠上一帽子叫做法利赛人，是吧？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奇怪。教会里开会也听过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照着圣经去做啊，这不是法利赛人吗？啊，这个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是律法主义吗？我就问说，那这样讲的话，认为照圣经做的都是律法主义者的话，那你不照圣经做就是反律法主义者了，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另外，所以就是说，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整本圣经遵循神的话语，有没有诚心，就是主耶稣说的哈，遵守主的道，叫必晓得真理，那么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好，所以我们就摆脱法利赛人阴影哈。法利赛人忠于圣经教导是没有问题，我们不怕说太熟圣经。我们怕的是我们不真正遵行。至于那种说明白了又做不到的呢，事实上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很清楚的哈。很多时候我们说做不到是什么？是我们不愿意去做到。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有这种事吗？当然我们老我是做不到。那我们一定要说我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你的老我出来了哈。我们新造人是做得到的，是的，靠神的恩典，不是靠自己，是新造人有真理、仁义、圣洁。我们要不断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什么时候当我主啊，我做不到，是吧？比方说哈，我们应该奉献主日聚会敬拜神，是吧？我不能做到每个礼拜都来，因为我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我不能奉献给你这个钱，因为我有什么其他理由，是吧？我办不到哈。这个原因是什么？你的老我旧人不愿意办到吧？新造的人没有问题，我生命都为耶稣舍身，我都愿意为主殉道，那还有什么？这是还办不到吗？是不是这样说来的话，就是说那时候我们说，是我的旧人办不到，那种新造人靠主恩典可以学习长进。好，所以呢，这是我要需要做的是求主帮助我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就是新人旧人。所以我们里面的属灵征战在这里。保罗也说了嘛，我所愿意善我不去做，我不愿意恶到去做的，我愿意原因何在？因为我里面那个犯罪力就发作起来了。谁能救我脱离的取死身体？感谢主耶稣，靠着他我就能脱离，靠着耶稣新人生命活出来一定可以做到的。但我不是说也许不是一触可及，但是一定是今天比昨天更容易做到或更进步了。因为今天就应该脱去旧人，到了明天应该脱去更多。比方说可能十年前我很爱钱，现在我可能还是有点爱钱，可是不应该像十年前还是一样的爱钱，在那里打转出不来了，就不断的长进，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所以对中国大陆的话，我想其实不论哪种人呢，本性都是一样的。关键在于自己有没有新造人，有新造人他的灵命就要成长，所以成圣的过程就是不断的新造人成长，旧人不断的。所以这是一个不是一个一触可及的图画，是一个有点像这个新造人不断的增加往上走，这个旧人不断的下来。所以这可能是一个有波折，就是有高潮低潮，有成功有失败哈，这样子有起伏是没错，灵命不会是这样子的哈，不可能的哈。那所以他一定是有上下波折，有软弱有失败，但是呢，虽然遭逼迫跌倒了，但是还要站起来，对不对哈？屡败屡战啊，那这个图线应该是这样上去的。你的灵命的过程是这样子的话呢，这样不行的，原地踏步，对不对？更可怕是这样下去的。那就越来越软弱了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操练进前。好，还有我们刚刚有人要问问题的，是，请说。啊。对对。所以你觉得结论是应该是每一个聚会姐妹都在蒙头，对不对哈 ？OK， 我可以了解你的意思。那但是就是说，你现在有了解经文内容的时候，你必须了解经文的它的这个所谓 context 背景，就保罗是对谁说， 他是对哥林多教会这一个教会说呢，他对每一个教会这样说，还是他对古往今来到今天所有教会说啊？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重点啊，是不是？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做一件事情，那个事是他今天也吩咐我们要我们一样去做的，你懂的意思吗？还是说那个原则用在别的场合，比方亲嘴问安勿要圣洁嘛？每卷书都这样，其实保罗这样提醒，对不对？请问在你们教会里聚会的时候有没有亲嘴问安呢？没有，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清水恩安直到今天，你看那些中东那些元首们见面的时候，还是阿拉伯人啊也好，犹太人都是 hug 啊，还 kiss， 对不对？这个清水恩安是他们的习俗，中国人现在是握手嘛，所以那这样说，我们要理解是说，是不是所有普世教会非洲人啊，所有人都要每次见面清水恩安呢？就要了解他的这个上下文才能够比较清楚。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读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啊，弟兄姐妹的领受都是我们应该教会应该这样做，那你们就安心的去蒙头这样做了。如果说你们读起来觉得这个是对哥林多教会说的，啊，或者在当时或在那样的文化背景里面说的，而不是对今天教会说的，这个就有可以讨论，这个叫做可以讨论的部分了。但这个不是基要真理嘛？对，基要真理是神赐给弟兄有这个仆人是领导的这个职位。那么姐妹要记住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过程，在教会里按照次序，这是最基要的真理。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分辨越清楚的话，就不会在那个比较所谓的周边的事情上打太多转了。所以重要是传福音嘛，是不是？那建立教会，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蒙头是不重要啊，大家光蒙头可心里面还是不服，那也没有意义嘛，是不是？所以可以教导这个真理，但是怎么施行，就是说是绝对不可以闯红灯的，红绿灯是保障生命安全的。但是呢，黄灯要放灯多长，这可以讨论一下，或者说换一个更有力的例子哈，更清楚的例子，这个不可以超速驾驶，绝对是这哪里都是不对的。但这个速率的限制是多少？比方说在能源危机的时候是50 mph 啊，55，现在是65，可能像75，看路况、看转弯的程度，这个速率的可以调整它的这个速度，但是绝对不可以超速，这个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吧？怎么区分什么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什么是在运用的场合里面可以是有不同程度的彰显这个真理？这就是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完的。所以我对蒙头这个事情，就是说，从教会历史到今天的话，有的教会到今天还有蒙头，值得尊重；有的教会没有蒙头，对经文的理解是有不同。所以我不是说大家读圣经，之后就大家都看好一定一模一样，会有些讨论，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讨论学，这也是有主的带领，在教会历史带领我们成长。但最基要的真理来说，是绝对不可能大家读的不一样。每个人都要靠耶稣得救，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唯一的名，我们靠得救。那今天有些基督徒开放派就说了，哎，可能对那些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上帝有另一个方法，哎，这种就叫做离经叛道了，对不对？每一个要靠耶稣得救，就是没有别的方法去靠得救，这个是绝对永远不改变的。那新的解释就出现了问题啊！我刚刚讲的，这是值得注意的。好，还有什么问题大家要问的？是。OK， 好，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参考的这个时间关系，抱歉，我们也许没有办法 我们这还有五分钟哈，让我把做个结束。那刚刚这个弟兄讲的，我想我也许可以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做一个 summary， 做一个总结，就是第八章哥林多前书第一节、第二节，论到祭偶像之后，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就是可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肉啊这些哈，这个问题哈，就保罗谈底下谈的问题，他先告诉我们那个宝贵的真理，就是说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是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那如果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这个经文很奇妙，很奇妙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呢，所谓的刚刚谈那个层次，可以换一个方式说，就是我们对于这真理的认识、知识认识，可以有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这个层面，就是资料。比方说，从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来说的话，就是知道哈，我们都知道好了。魔鬼是知道最多，对不对？你信神只有一位，不错，魔鬼也信啊。魔鬼也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救主，三位一体，真本圣神的话，这些真理、系统、神学课本写的所有这些解经之他全有，他懂得比我们还多，是不是？但是他只有这些，他知道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他有这个 informational knowledge。但是呢，这个 information 呢，让他自高自大，罪人也是如此。但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人是不知道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那么，若有人以为自己有很多 information knowledge， 但是呢，按照他应该知道，他还是不知道。换句话说，魔鬼很愚昧啊，你懂我的意思？魔鬼很笨啊，他明明知道神是一定会最终得胜，神是无所不能，可他为什么还要去反对神、反叛神呢？这个我不能明白。就这样来说，他按照他所当知道还是不知道，罪人也是如此啊。但是若是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这个爱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哈，亲密的关系 communication companion compassion， 这个爱的关系是一个 transformational knowledge， 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关系。当我们说到我们爱对方是真正爱，是我们对方有基本的认识，有生命的交往关系。所以这里说到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哎，神知道每一个人啊，为什么这里特别说神知道这个人呢、啊？诗篇第一篇第六节说：“唯有主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道路却必灭亡。”主耶和华也知道恶人的道路会如何，对不对？所以那个知道，在无论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都有一个用法，是讲了生命的连结和认识，可以翻译作爱或是保护掌管。唯有主耶和华爱义人道路，唯有主耶和华掌管保守义人道路，与人同在。这里也是一样，若有人爱神，跟神有生命的关系，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意思说是为神所爱所同在的。所以这让我们想到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说的，主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末日，人必有人说，主啊，我奉您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啊，啊，难道不是这样子吗？主啊，我们奉您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这座人，离开我去吧。难道主耶稣不认识这些说嘴巴说主啊主啊，甚至传道赶鬼行很多异能的人，奉主的名做这些人，但他们的心不是真正跟主有生命的爱的连结关系？所以主耶稣，我不认识你，是说和你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小心了，我们不要做一个只称呼主啊主啊，有很多 information。所以我们强调，所有这些真理近前的知识是带来生命改变的知识。我们读经不能只有 informational knowledge， 资料上的知识，资料知识，我们必须要有这生命改变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 transformation 改变我们的生命。那如何运用圣经？让我把讲义上讲完，我们就结束了啊。圣经运用呢，首先要区分什么叫做启示，什么叫光照。今天再也没有新的启示，是因为所谓启示在圣经里的用法是神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晓谕显明给人，叫启示。那今天这本圣经我读了，我得到一个很特别的亮光，是我十年前没有读到的啊，对我是新的，没错。可是呢，这个客观启示是不是新的？圣经早就写成了，圣灵光照让我明白以前我所没有明白的，已经写成了启示，这叫光照啊，大家明白这真理，就是所以有区分。今天你说啊，神给我个启示，其实意思就是说神给你的光照。启示如果用在严格的神学用法上，是说神将人前所未知的真理告诉人，就要叫启示。如果你今天得到一个新的启示的话，你应该写下，你像神的话喽，就变成启示之后再加一卷，67卷的，68卷的，69卷的，2000年教会到今天不知道多少卷的， 启示不可加添，因为启示是神的话，以前没有说过的，现在启示出来叫启示。当圣灵光照让你看见神已经写成的话，是你心看清楚，那这个叫做光照。所以严格来说，我们说我今天得了神话的启示，是我得了神话的光照。当然我们也许不需要这么 picky 说用词要这么样的准确，但至少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是神的话，是神已经赐下来的话语。那圣灵光照我明白已经赐下给教会给神的儿女，这六十六卷圣经没有新的启示，直到基督耶稣再来。灵恩派的错误就在于说今天还有新的启示，好，那就麻烦了，那就这样写不完了。好，那么当然圣灵引导我们光，所以我们不要把圣灵光照我们明白圣经，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把圣灵对我们生命的带领的引导解释做启示，这些名词如果区分清楚了会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圣灵光照这本圣经给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好，所以光照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启示。圣经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讲义上打漏了一行，唯有借着圣灵的光照啊，我们才能明白圣经。圣灵光照谁呢？啊，光照重生的人。圣灵不会光照那没有重生的人，他先重生了。若不蒙圣灵水和圣灵重生，就根本不能见神，都看都看不见啊。已经蒙圣灵重生的人，就蒙圣灵光照、圣灵引导、恩膏，就能够越来越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圣灵光照重生的人，所以千万不要祷告神啊，求你圣灵充满那个没有信的人，圣灵不会充满那个罪人的，圣灵要先重生他，之后他才有圣灵内住，他才能过圣灵充满的生活。圣灵光照谦卑的人，圣灵光照顺服的人，圣灵光照发光的人，这经文大家自己去看了。那么信徒责任什么呢？每天研读主的话语，灵修祷告默想和赞美。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的，我得罪你，那么主的话是我脚前的路上光，少年用什么行他的行为遵循主的话。那么信徒的权就在这里了，不占啊，不从恶人自谋啊，不占罪人道路，不做先门座位啊。我有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甚至有福。这原文是有福的人是谁？原文是这样讲的，有福的人是不像恶人这样子的，有福的人是昼夜思想的话语，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枯干，因为这个树不断的吸收这个永流不全的活水的泉源带来养分，基督徒不断每天领受神的话语，供应我们生命的灵粮啊，生命的活水。那信徒在每日生活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圣经的答案是具体的和实际的。所以我们刚刚说了，什么叫具体？反正神要你做都是具体的，圣经都有答案，你就要认真去做了哈。那么实际的哈。所以这里有两个框框，一个是圣经，对不对？一个是life situation， 你可以画个线。我们在生活里发现的问题之后，我们回到圣经来看，然后读了圣经之后，哎，又再回去看我们生活的这个里面的处境，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恩典的循环。从圣经里面我们运用到生活里面，在生活里面遭遇一些难题，我们再重新回来读圣经，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正确的应用圣经哈。那么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我们说过那个两刃剑跟照妖镜，是不是？最后啊。解释圣经跟应用圣经是同一回事，这是我老师一句话，就很有道理哈。The question of interpretation and the question of application are the same。你怎么运用圣经，其实就是你怎么解释圣经了，这分不开的。比方说，如果我真的相信神的主权的话，我真的正确解释圣经，说神是有主权的神，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看过天上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天上的麻雀哈，他的不许一个不会掉到地上，我头发数他都数过了。他是这样子掌管护理我生命里面每一件大小事，对神来说没有什么大好事，他一切掌管，一切都没有困难。可是当我听到医生告诉我说我生病了，有生命危险，老板告诉我说你下个月不用再上班，说我就开始心里很紧张，哎呀好难过，我怎么办啊？好像那表示我没有真的相信神的主权嘛。虽然我说我相信神的主权，可是我没有真的相信他。主啊，我们要依靠你，对吧？但是试一下，还自己搞自己的预备，留后路看什么？万一什么？为自己安排设想，没有真的把自己交托给主，是这个就表示说，我们说我们真的相信神的主权的这个解释是不够清楚、不够正确。你怎么用圣经，怎么行道，看得出来你对经文的了解。所以，可能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我相信，理智上讲 ，informational knowledge。但你的生命如果不真的去经历，真的去信靠他的无所不能的话，那你不会变成 transformational knowledge， 给大家明白这点。所以解经跟应用圣经同一回事。你今天的表现就让我看见你真是一个，我不敢说你是个 walking Bible 啊，是个一个活的圣经。我看到是一个 walking 的 Bible interpreter， 就是你是一个在解释圣经。你怎么走的样子，我看得出来你和我是怎么解释圣经的。这求主帮助我们。结论，感谢神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圣经。每一天最奇妙的事就是什么？可以读主的话语。最后一节经文，看一下就结束了哈。诗篇139篇，请大家再忍耐一下哈，借大家借两分钟。诗篇139篇，在诗篇139篇里面呢，我们看见第一节一共24节，有分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到神无所不知，对不对？神知道一切啊，139篇，神无所不知。然后呢？从第7到12节呢，神无所不在，对不对？然后从第12节到第18节呢，13到18节呢，神无所不顾哈，他从我们出生以前就顾我们，不断的顾念照顾我们，他把我们每一天都写在他的册子上，是不是？我们还没有读一天，所以你注意看其中一节哈，第17节。16节上说，你所定的日子，我还没有度一天，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第17节，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亲爱的姐妹，我们的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神要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生命的这个 thought， 这个意念，这个计划。所以这个数目和这个何等宝贵，数目何等众多，这个质量数量都是第一流的哈。第18节，我若数点就比海沙更多。你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每一天去认识神所要给你的意念。神怎么把他意念给你呢？不是透过幻想做梦，乃是透过每天不断读的话语。所以你要知道，每一天当每一个时候，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哎，神在向你说话，哎，这不是一件轻松随便的事情，这是神在向我说话，哎。神透过圣经每一次你向我说话，所以每当我读的时候，思想主啊，你要透过这段经文告诉我什么？我要去数点，那就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人和你同在；我半夜睡着的时候，不能去读圣经。我醒了之后，我要继续数算神的话语，因为我有这样子19到24节，神是无所不管的。为什么底下说他这么恨恶恶人呢？因为神所恨恶的，我也恨恶。因为我们思想主所思想的，爱主所爱的，恨主所恨的，做主所做的。那么最后。诗歌和祷告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宝血洗净我，引导我走永生道路。圣经帮助我们每一天来思想数点神向我向你的那个意念何等的宝贵。唯有神的话语光照我们，才看到我们里面的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你需要圣经，我需要圣经，让我们一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生命之书，救恩之书，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在基督耶稣里拯救了我们，圣灵重生了我们，让我们现在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让我们每一天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改变生命的知识上大有长进。主赐的你向我们的意念何等宝贵，圣经何等的丰富奇妙，是我们一生查考不完的，是我们3岁的时候，我们80岁的时候都可以查考的，都可以得到丰富的恩典。主，感谢你，愿你帮助每位弟兄姐妹每天不断的记得读你的话语，思想的真理，数算你所赐给我们的真理意念。你的真理将我们救活了，让我们真正是你的儿女，真正遵行你的话，具体而认真。如此的话，必定能够让我们认识真理，并且叫我们得以自由。我感谢主，带领我们每一个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不断的每天读主的话语，遵行主的话语，带来生命的改变，荣耀主的圣名，广传主的福音，生命灵命日日与主同行，讨主的喜悦。祷告感谢交托，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谢谢大家，特别感谢主。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结束可以继续讨论了。欢迎，我还会留下来，欢迎你。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